各位亲爱的洛杉矶的朋友，大家晚安。刚才我们这个美丽的主持人提到哈，大概将近一年半两年的时间才又回到我们的洛杉矶。先跟我们的所有的朋友说声抱歉。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两年比较繁忙，本来是在去年九月就应该要过来了，可是因为这个基金会跟诊所的部分一直都非常的忙碌所以今年特别来利用我们这个农历春节的时间，那一定要到我们这个洛杉矶分会来跟大家见个面，这样子。好，那Charles 在吗？ Charles Charles 好像有事去忙了。好，那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有帮我介绍一下哈，那我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部分大概分成两个部分，那一个就是这个精神科的一个专科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家庭医学科的一个专科部分。那自己在所谓身心灵赛斯的思想大概从这个民国76年，1987年，1987年就开始接触到了，那到目前为止大概也这个20几年的这个时间。好，那慢慢把很多身心灵的观念跟这个赛斯的思想使用在这个医疗这个亲子的教育，那有很多的这个方面。那目前我很多的时间除了在诊所看诊之外，那诊所看诊的时间大概说起来是蛮好玩的，因为大家知道赛斯的思想就是创造实相嘛，好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那我自己的确也创造出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实相。那比如说大家知道在台湾的这个开业的医生大概是从礼拜一看到礼拜六，那很多是礼拜一看到礼拜天但是我的开业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开业只看两天，礼拜一跟礼拜二，所以我的这个门诊时间礼拜一上午下午，礼拜二下午晚上，然后就结束了。好，我大概开业只看两天因为我需要很多其他的时间比如说去推一些公益的讲座去做很多我自己的兴趣方面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让我觉得还算 OK 这也是一个赛斯的思想创造实相的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哈呀那我们试着来慢慢的来介绍，然后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心灵新生活。好，心灵新生活。那我刚才就在思考到底怎么样来讲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那后来我从今天，因为今天下中午又接受我们这个华兴保险的 Kenny 的采访了哈。那个采访的主题主要是讲到好像今年的大年初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情人节嘛。好，那也提到这个现代人的一个生活那时候我跟Kenny 就谈到说最近我听到一句话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就是当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因为当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其实我们拥有的东西并不多但是面对未来却希望无穷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钱啦房子啦车子啦其实都不太多甚至都没有，但是面对未来其实我们是充满希望的。可是当我们慢慢到了某一个年纪，那也许名利房子有了可是我们对未来其实却希望越来越少越来未来越来越不抱希望 好，那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那也在思考这个整个所有的人目前所过的一个生活。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2012》，看过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哈。那2012其实是在讲这个世界的毁灭因为根据玛雅人的这个历法，好，玛雅人的这个农民历之类的啦哈，那就提到这个2012是这个世界的末日。那这部电影它的世界末日好像整个就是从加州开始的，对不对？好，它整个电影的场景就是从洛杉矶开始的，好，从洛杉矶整个一个地壳的陷落，那导致后来整个世界开始走向了这个末日。那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在谈论世界末日的电影好像很多，对不对？之前最早的这个火山爆发也是洛杉矶嘛，彗星撞地球，当然全地球都会撞到，然后再来这个世界末日，有没有这个威尔史密斯的那部《我是传奇》，对不对？还有这个《恶灵古堡》三集都是在讲世界末日，好，还有这个讲病毒的伊波拉病毒的也是在讲这个世界末日，那2012当然也是在讲世界末日，那还有一部片是那个基努里维演的这个当地球停止转动，我不知道英文片名叫什么名字，好像后来翻译成叫当地球停止转动也是在讲世界末日。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最近这么多电影都在讲世界末日啊？好，那于是从这个身心灵的角度来思维，那我就在想一件事，那会不会其实整个人类的世界也面临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型期？好，于是在整个人类的集体的意识跟集体的潜意识，那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也多多少少感觉到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了。所以纵使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大致上从金融海啸过后大致上其实都还算 OK， 可是不知怎地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是感受到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好，那所以今天我希望来讲述第一个，从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到现在，到底人类的文明面临着一个怎么样的巨大的改变。第二个，从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来谈论，到底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到底我们接下来人生的方向怎么样来进行。好那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人听过我的一些有声书 CD 或 MP3， 听过的请举手。好，大多都听过了，请放下哈。刚才我们的美丽的女主持人其实有点讲错了，因为很多先生听到太太在听许医师的 CD 后来都会以为这个太太是 lesbian， 因为听说我的声音在录音带 CD 里面听起来很像女生，对不对？没错吧？对，很像中年女性。那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笑话曾经有一次我被邀请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大连去办一个讲座。那大连他们算北方人吗？那刚开始没有见过我的人只听过这个CD 跟 MP3， 他们就想那时候就有一个人讲说他听这个CD 的内容觉得这个娘们觉得这个娘们说话真是这个铿锵有力啊。那等看到我这个人之后突然发现是个爷儿，不是个娘儿。 啊，这是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好啊，所以啊，刚提到啊，这个啊，如果听过我之前讲的有一些有声书，那啊，当啊这个赛斯的思想在讲述所谓的人类的灵魂学的这一部分，赛斯曾经讲过，人类每到地球上来的所谓的轮回转世，每一个大的周期是2000年，2000年是一个灵魂大的周期。那对每个人来讲，好，对每个个人来讲，每7年啊会是一个命运重要的转变。好，7跟10啊，所以以前的7年之痒啊，其实是这样子来的，就是每7年会痒一次啊。可是以前是7年之痒，听说现在已经变7个月跟7天，那甚至我们最近知道的是7个小时就痒一次了啊，所以这个痒得很快，所以这个止痒药膏啊，这个销路非常好。好呀，所以刚提到对每个个人的流年或命运来讲，7跟10是一个命运的一个转变，但是对人类集体来讲，大概是2000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各位你们知道，在西方世界啊，在2000年前所产生的就是啊基督教的整个的兴起，好，从西元元年。那但是佛教是在2500年前，但是整个佛教进入中国，好，从佛教中国化到开始发扬光大也是2000年前。好，那中国的历史发生重大的变化，秦帝国统一天下是在紀元前221年。所以在同时，东方跟西方都是整个人类的世界的一个大的改变啊。比如说在西方世界开始走的是宗教一个观点的，那借由整个基督教的思想把西方的世界统一在一起。那在东方中国所发生的啊，就是秦朝这个帝国，好，是中国有史以来啊，从一个啊这个啊联邦啊，或是这个春秋战国之后产生的第一个统一的一个大的帝国，就是所谓的秦帝国。那其实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人类的意识产生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好，意思就是说，当人类的意识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从一个分进入基督教时代的唯一的神，那是一种统一，借由一神论把人的意识统一在一个一神论的观点之下，是人类意识的一个扩大的结果。因为意识的一个扩大，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象征出来。那在东方的世界是借由整个政治，因为东方是比较政治的一个国家，在用政治的层面形成一个秦的帝国，把人的意识从春秋战国的分崩离析统一在一个帝国之下。好，各位，所以这2000年来人类的意识开始演变演变演变。那当统一到某一个极限的时候，来到现在的啊，今年是2010年，那在近200-300年，人类的意识开始去探索整个外在的物质世界。好，所以近200-300年啊，人类的科技的发展、太空的发展、对物质的研究的发展，是这个日新月异啊。所以目前整个人类在物质文明的部分，其实已经慢慢的朝向一个相当的巅峰的状态。那这个巅峰的状态 最近的一个故事啊，让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啊，就是这个杜拜的杜拜塔。各位啊，本来世界第一高塔是台北的101，对不对？那啊，台北的101啊，听说是500多公尺，那这个地位已经被杜拜的杜拜塔取代了。杜拜塔的高度是800多公尺，一差就差了300多公尺了。好，这个杜拜塔的建成啊，让我联想到啊，圣经上可能有提到的之前的一个古文明叫做巴比伦。好，巴比伦人也曾经建构了一个通天的巨塔。那后来啊，这个圣经上的描述啊，是说人类的傲慢自大触怒了上帝，那于是上帝用他的雷电把巴比伦塔给击毁了，希望人类学会谦卑啊，学会敬神敬天。 OK， 好，那这两个故事做一个对比，哎，我有点发现目前的人类好像也到了某一种瓶颈了。各位，那样的瓶颈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我们的物质水平越来越高。好，不管是在台湾啊，在美国啊，还是在中国大陆，整个物质水平已经慢慢的追到了某一种水准了。可是各位，很重要的是，为什么当我们的物质水平提升的这么快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却感受不到相等的快乐、喜悦跟满足呢？为什么当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进步，我常常开玩笑打一个比喻，各位，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所过的生活可能都比历代的皇帝的生活过得好太多了。各位，以前的皇帝坐过电梯没有？以前的皇帝敢捌坐过电梯？唔捌嘛。以前的皇帝地位再怎么尊贵，有抽水马桶吗？上完厕所还要闻自己大便的味道，没错吧？没有抽水马桶。各位，以前的皇帝坐过轿车吗？现在的人冬天有冷气，夏天有暖气。哦，不，讲错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不对？以前的皇帝没有啊。各位，以前的皇帝要吃荔枝，还要从广东累死19匹快马才能够吃得到荔枝。各位，现在你去大华超市什么东西买不到？现在2月连西瓜都有啊，对不对？那说老实话，现在任何一个平民百姓所过的日子，物质的水平其实都已经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个皇帝。可是各位，你有快乐吗？好像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喜悦并没有跟着物质水平而往上提升。我们的科学一日千里，可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主观的感受却没有相对应的感觉到一种喜悦跟充实。甚至各位，也许很多人刚开始在赚到钱、刚开始在物质改善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满足。你看，我穷了那么久终于变有钱了，好，你看以前我买不起的现在买得起了，好，你看我现在可以坐啊这个 BMW， 可以坐 Mercedes， 好，以前根本什么都没有。刚开始你会获得很大的满足，可是各位，久了之后呢？And then， 然后呢 ？And then， 各位，真的，然后呢？因为 物质的享受跟物质的欲望。各位，简单讲，如果没有加上心灵的一种辅助，它就像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怎么填都填不满，怎么填都填不满。好，所以在2500年前佛陀讲过，现在已经是所谓的末法时代了。在2000年前耶稣也讲过，现在可能是人类所要面对的末世。好，但是先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在赛斯思想里面，人类的世界不会毁灭。各位，我完全相信。好，所以如果你看过2012而担心人类会毁灭的朋友们，好，在赛斯思想里面，赛斯很明确的提到，人类不会毁灭，也不会有所谓的世界末日。那所谓的末日，好，末世的理论指的不是人类的末世，指的主要是以基督教的文明的一个崩解的过程。意思是说，比如说现在的 Christmas， 好，它是一个啊这个啊神圣的节日啊，不如说它是一个 shopping 的一个节日了。好，大家是用 shopping 来纪念 Jesus。好，每个人拼命的啊来购物，然后拼命的来把这个 Christmas 的整个节气的这个气氛炒高，它比较像是一个欢乐的啊这个经济成长的指标，而不是一种心灵的一种喜悦跟满足了。好，所以各位，好，在这200-300年来，人类不断的绕了一个弯，借由物质上的成就，借由物质上的丰富，来让自己感觉到心灵的喜悦跟丰富。各位，刚刚有听到我说的，这叫绕了一个弯。因为真正的一个方式并不是这样，真正的所谓的创造，应该是先从心灵本身的喜悦跟满足，然后才创造出的外在的物质的丰富跟满足。但是如果是颠倒过来的话，叫做本末倒置。而目前全世界的这个文明，我们当今的这个地球文明，各位说一句老实话，它在玩一个本末倒置的游戏。好，目前的人类正在玩一个本末倒置的游戏，那就是我们的前提认为物质为主，心灵为附或是为附属的。那当我们心灵是一个附属，而物质本身是一个主要的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是透过物质的满足来让我们得到心灵的满足。因为我们认为心灵本身是空的，心灵本身是跟着物质走，这是我们的这个文明的前提假设，是心灵的快乐跟喜悦是跟着物质的脚步走，而只有当物质的丰富才是心灵的丰富。所以在我们这个文明里面，我们在玩一个游戏跟在玩一个实验。当我们假设心灵是不存在的，或心灵是一个物质运作下的副产品跟意外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明发展的多遥远。好，各位，这个游戏我打一个比喻，就好像如果一栋大楼不做地下室不打地基，这栋大楼可以建多高？各位明白我的意思了？好，这就是我的比喻咯。如果一栋大楼不挖地下室不做地基，就是直接从土上面盖，这栋大楼可以盖多高？ 各位，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现在整个人类在玩的一个游戏。当一座大楼不做地下室，不做地基，这栋大楼可以盖多高？好，那我打一个比喻，是盖一楼两楼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三楼四楼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五楼六楼如果你做得很好很坚固，没问题。各位，可是一个没有地基的一栋建筑物，当盖到十楼二十楼，请问会不会出问题？会，会。好，那我就用这个比喻来比喻现在全世界的人类所面临的现状。各位，好，当我在比喻全世界的人类所面临的现状，正是如此。当我们认为解决之道就是更去发展物质成就的时候，更去发展我们所谓的物质科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试试看一个不打地基的一栋建筑物可以建多高。这栋建筑物可能建得非常的美轮美奂，但是这栋建筑物它是没有地基的一个基础。各位，这里我所谓的地基的基础，就是我们内在的所谓的心灵。也许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讲，那是我们内在的潜意识的自己，或无意识的自己，或是我们的宗教所讲的我们内在的本我，我们所来自的存在的神性或佛性。如果以宗教术语来讲的话，那当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而不断的在生活、社会、经济、科学所有的层面发展的时候，终于会形成目前的人类所遇到的现状。各位，那个现状是，其实我们大家的生活看起来都过得很不错，我们都过得很不错，也许都有房子，都有车子。好，银行存款不管多不多，至少还算有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在回到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看着未来的时候，各位很奇怪，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感觉，或是甚至在走下去好像也只是这样的感觉。各位，有了一栋房子，接下来呢，顶多两栋好不好？再来给你三栋、四栋、五栋给你好不好？好，赚得到钱，让你赚到一万美金、十万、一百万，好，给你一千万，来，再来给你一亿美金好了。各位，你的房子只能变多，钱也只能变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它也只能往上延伸而已，可是它的往上延伸却不是回到你生命内在的一种喜悦、美满跟踏实。哎，各位，那个踏实是你从一栋房子变两栋变三栋，那个踏实是你从一万变一百万变一千万变一亿。各位，它是这种踏实耶，可是不是来自我们心灵的一种踏实。好，所以刚刚我已经点题了，各位，人类的意识每两千年在玩一个游戏。那为什么我会开始推广身心灵的思想，推广赛斯的思想？各位，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来讲也是在呼应这两千年所发生的一次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心灵以及意识的一个大的蜕变。意识就是说，在人类的世界里面，人类的意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整个存在又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大的改变。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各位就明白我要说的例子。因为在座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我在台湾或是世界各地啊，也有在协助许多生病的人。好，那尤其是很多癌症的病人或精神疾病啊、精神官能症以及许多慢性病的一些患者。那各位也知道，我一直主张的，我一直认为现代的医学科技能够帮助我们的有一个极限，现代的医学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的有一个限度。我也常讲， 最好的换心手术救不回一个没有心要活下去的人。因为健康不是从外在的医疗能够帮助你的，再好的换心手术，如果你没有心要活下去，各位，我曾经辅导过一个这个心脏的coronary artery disease 的患者，就是所谓的冠心病，一个大概30岁出头，心脏三条血管通通塞住了。各位，他开过2次的 bypass， 就是所谓的搭桥大陆那边叫搭桥，台湾叫做绕道手术。好，有时取我们后面的隐静脉，有时候取我们胸骨里面的内乳动脉，做心脏的搭桥手术。简单来讲，就是主要干道塞车了，做外环道就对了啦，这样清不清楚？好，主要道路塞车了，做外环道，这就是所谓的 bypass。 开过2次刀之后又塞住了，跑来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你的心脏科医师怎么说？他说再开一次啊。那我就说装拉链比较快啦。各位，能做的有没有限？有限，有限。所以该是人类回来看，其实意识才是物质的主人这件事。来，请各位记下这句话，意识才是物质的主人，而不是物质运作、物质碰撞、原子分子碰撞产生意识 consciousness， 我们的意识，各位，不是，意识才是物质的主人。各位，我也常讲，意识才是身体健康的主人。所以如果你要身体健康，你不可能靠维他命、靠营养、靠医学、靠手术、靠药物， no way， 各位，不可能， impossible， 不可能，这是一种 mission impossible。你要健康，你绝对不可能是依赖维他命，依赖外面的食物，依赖所谓的药物跟医学与科学，各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都是一种次要的方法。因为如果你没有了解到意识才是物质的主人，你没有意识到意识才是身体的主人，你想改变你的身体来让自己健康是不可能的，你必须从意识着手。各位，什么叫你的意识 consciousness？ 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负向的思考的习惯，你的痛苦的心境，你看不到未来的，你以为当下很好，其实不是，还有你的情绪状态，你经常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还有你脑海当中所有关于现在、过去以及未来你所起的种种的画面，你的整个胡思乱想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目前的人类没有去把这个前提改变，各位，人类的文明 OK let's it 已经到达终点了。各位，我讲得很清楚，人类的文明已经到了某一个终点了，如果它再不改变。好，各位，那个终点我打一个比喻，各位就明白，我很清明白我的意思了。当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过去我们都是用钱来表达我们的爱，当一个父母亲的教育，他表达爱的方式是只要孩子开口有需要，我就给你多少钱，你所有的一切我用钱来打发你。各位，刚开始有没有效？非常有效。那当你用钱来打发你的小孩子，有没有碰到极限？有，因为有一天你给不出来了，因为你没那么多钱了。第二个，你再怎么样给他更多的钱，可能他还是感觉不到你对他的爱，他认为你只是在用钱打发我，你根本从来没有真的爱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各位了解吗？
你给他再多的钱，他还是觉得你不爱他。于是你想透过给他很多很多的钱来表达你是爱他的这个意图，终于完全失败了。各位，好，就好像对一个男人再怎么有钱，你绝对可以买到女人的身体，可是你买得到他的心吗？各位，不一定买得到。钱可以买得到女人的身体，钱可以买到房子、车子，买到六克拉的鸽子蛋，粉红色的钻戒，你可以用六克拉的钻戒去得到一个女人，可是你不一定买得到她对你的爱。各位，一个男人，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给那个女人她就会爱你，没有，各位，没有，她会很喜欢你，她不一定会爱你，她更喜欢你给她的钻戒，更喜欢你给她的房子跟车子跟现金，她不一定真的爱你。好，各位，你们就明白我这个意思了。而过去人类2000年来，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就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只是物质的附属品。于是我们拼命的发展的所有的物质，以为 that's it， 我们只要物质有了，就代表我们有了。各位是吗？这个逻辑就好像我刚讲了，给孩子钱，给他很多很多钱，就表示我是爱他的，是吗？不是。所以人类的这个假设已经 let it 玩到了一个瓶颈，所以这个基本假设再走下去，人类的世界，各位，简单来讲是没有未来的。仔细听哦，目前全世界的文明所走的方向，各位容许我说一句话，是没有未来的。很简单，比如说你从美国的东岸一直往西岸开，有没有路？绝对有路。从东岸往西岸开，一直开一直开，一定有路。可是各位，到达了西岸了，到达西岸的海边，再开下去是什么？海了，没有未来了。这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比喻。所以我老实告诉大家，整个目前人类的文明发展的方向已经碰到瓶颈，且不可能有未来。各位，从几个迹象来看，第一个，人类可使用的土地有没有减少了？人类的资源有没有快要耗竭了？不要忘记上次的金融海啸之前是什么？能源危机，有没有？石油涨到一桶140几块，是啊。各位，还有整个气候的异常，有没有？有。目前整个人类的文明所碰到的现象，已经不是我们的文明可以解决的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包括所谓的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已经不是任何单一的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好，那么我告诉各位，人类每2000年所玩的一次的文明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正在一个最关键的转变期，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的主题，叫心灵新蓝图。所以我希望可以接出一个新的转向，我希望试着带给大家一个转变的参考点。各位，我不敢讲这样的一个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可以帮助整个世界的人类找到新的方向，我不敢讲，但是至少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甚至从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开始。因为你们要知道，赛斯的思想跟身心灵的观念，它不是一个理论，它也不是一个打高空高调的一个观念，不是，它是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步一步的开始。好，我回到刚讲的，我们过去的文明的假设是物质是关键，而人类是以发展物质为主项的。好，比如说我常讲健康， 我们以为医学够发达，我们的疾病就会好起来了。好，各位，我跟大家讲一个我们最近啊我的一个个案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个案，他被诊断是癌症的时候啊，是在五年六个月前，各位，他被诊断的癌症叫做肺腺癌。肺腺癌好不好医？各位，肺腺癌不好医，而且他被诊断的时候是第四期。第四期的肺腺癌，医学的统计资料大概多久？半年，最多一年，而且是经过治疗的情况之下。好，以前我念的书是台湾9个月，美国12个月，搬到美国来多3个月。各位，恭喜你们，你们多3个月。住在台湾的 ，sorry， 拍谁？9个月，平均肺腺癌在台湾有药物介入的，所有的药物通通介入9个月，在美国12个月。好，各位，这是一个连在医学上都非常棘手的疾病。好，但是我有一个个案，在5年6个月前是第四期的肺腺癌。好，早期他有接受医学的治疗，那大家知道目前的很多癌症治疗所使用的是标靶药物。那肺腺癌两个主要标靶药物，一个是艾瑞莎，一个是专斯达。好，这位学员这2-3年来都有到医院去拿艾瑞莎，可是各位，他没有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学员家里比较穷，他去拿药给人家吃。因为艾瑞莎一颗大概台币1800块左右，每天要吃一颗，一颗台币大概1800块，他大概2年多没有吃了。后来在去年12月底，这个个案在台南奇美医院追踪，他告诉他的医生整个的实际的情况，他的台南奇美的肿瘤科医生要求他住院3天做全身健康检查，整个3天的检查做下来，证实了他的身上目前没有任何的肺癌的细胞跟肺癌的迹象。可是他其实所谓的标靶药物已经2-3年都没有吃了。好，他的医生要打算把它作为医学的个案报告。因为他的医生讲了一句话，自从台南奇美医院成立以来，自从那个医生当肿瘤科医师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案例。好，那个医生就问他，请问你这段时间有做什么事吗？好，然后我们那位学员就告诉他，之前不叫做新时代再次教育基金会，之前叫做中华新时代协会。好，但是那位学员不是在洛杉矶分会，是在台南分会。那这位学员现在是我们台南分会的行政秘书。好，人还活着，而且活蹦乱跳。好，1月30号，我们基金会在高雄举办一个1800人的癌友慈善演唱会，他还上台唱歌，肺活量好得很。可是他曾经是肺癌末期的患者。各位，好，我举这个例子是在告诉大家，而且那个医生还仔细的问他，这个赛怎么写，是哪一个赛，哪一个诗。好，然后这个带领他们的老师姓许，叫什么名字，天是哪一个天，好，廖天丁的天，天饭的天，圣是哪一个圣，茂盛的圣，还用笔写下来。好，因为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我自己的一种临床上的过程，已经开始引起了肿瘤医学科的医生的一个震撼的。因为他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的医学的科技的做不到的，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许天胜医师凭什么做得到？他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目前医学做不到的 我们的赛斯家族可以做到。好，我直接跟各位讲关键好了，关键就在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因为传统的治疗是从身体着手，我们以为用药物、用科技可以把身体的疾病医好，可是我们的新时代的身心灵赛斯的观念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带动身体的是什么？意识 consciousness， 是 consciousness and consciousness 里面的 subconsciousness，或是在下面的 unconsciousness。 怎么那么多 consciousness？ 一个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还有自我意识往下的潜意识到无意识，以及衍生出去的所谓的身体意识跟细胞意识。各位好，也许你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哦，夭壽细胞个无意识哦，各位为什么细胞不能有意识啊？
细胞会吃、会割、会
拉、会杀。各位，细胞会新陈代谢，你凭什么认为细胞只是一个执行生理功能的一部机器？你凭什么认为细胞没有它的 consciousness 啊？各位，万物皆有其 consciousness 哎、欸，甚至赛斯讲，连一个原子分子都有属于他自己那一类的 consciousness， 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最重要要突破的这个关键的。各位， consciousness 并不是细胞运作、原子分子碰撞而产生的，刚好相反，在我们的假设里面，是因为Consciousness 意识先存在，它才将能量转化成物质的形式，是意识才是所有物质变化的关键原因啊！各位，如果因原因的因是在意识层面，而不是肉体物质层面，那么整个人类的医学史、科学史以及衍生出来的生活方式，统统要起一个巨大的革命。各位，这就是我在说的，这就是我在表达的，是我们的意识决定要以肉体的形式来地球生活，而不是我们来以肉体的形式在地球上生活，我们的肉体消失，我们就不存在了。各位，不是的。过去的观念认为我们是以肉体的形式存在地球上，哪一天死掉了就不存在了。各位，不对，是我们的意识决定要到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各位，很多人很偷懒，背不起来就直接叫做玩耍。好，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啊，这个赛斯心法里面有三大人生观嘛，第三个就是我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实习神明，他就是所谓的 Baby God， Baby God。 好，因为在赛斯思想里面，人不只是所谓神佛创造出来的，人根本就是神性与佛性的延伸，你不是只是一个被造出来的一个泥人，不是，你根本是上帝的一个意识的地球的延伸版本，叫做 Baby God。 各位，为什么叫做 Baby？ 因为我们还不认识我们是谁，我们还不认识我们真正的本质，我们还不认识我们的意识的巨大的力量，我们以为力量在物质层面，在物质世界，结果我们因果导致本末颠倒了，我们不明白真正的关键是在我们的意识层面啊。各位好，所以刚讲啊，那个第三个人生观，后来很多人把它简化啊，他们念不出来嘛，我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就变成我是来地球的啊，这个来玩耍的实习神明。他觉得这句话念起来比较顺。好，各位，回到我刚刚讲的， 如果整个文明的因果要颠倒，各位，我没有否认目前整个人类的发展，也没有否认物质科学医学的发展，我只是在说一个本末倒置，因果颠倒而已。这个因果颠倒发展到了今天，整个全世界的人类已经碰到瓶颈了。而所谓的转化，各位，拯救地球绝对不在任何一个科学家的身上，拯救癌症也绝对不在任何一个癌症专家的身上，而是在座的每个人，你必须走上你的意识的开发、成长、开悟的道路。各位，哦，不好意思，我不是佛教徒，我也不是基督徒，但是有时候我会沿用他们的一些术语来做一个表达解释的方便。所以各位，我刚刚讲解决地球的气候异常，你们真的觉得是要控制二氧化碳吗？你们真的觉得那样的环保有用吗？各位，对不起， I don't think so， 我不这样认为。好，甚至还有一个理论，整个造成气候异常的主要是牛跟猪的放屁，牛跟猪的这些养殖的这个动物的放屁，放出所谓的甲烷，好，这沼气啦，才是地球气候异常的主要原因呀。每个人类每天少放一个屁，地球的气候异常就得到拯救了。各位，树这样吗？树吗？我告诉各位，不是。事实上是整个人类的意识的力量在加大，人类的意识的力量在加大。这个 baby god， 每个个别的 baby god， 他的意识的力量在加大，他的情绪的 energy 在加大。而当世界的人口是六七十亿人的时候，各位，不是烟囱在排放的所谓的废气跟二氧化碳，是每一个人类集体排放出来的情绪、情感能量。各位，这才是关键。我之前常举一个例子来讲，当一艘船能够载100个人的一艘船，假设这一艘船上有5个人，这5个人在船上跑来跑去有没有关系？船不会倾斜，因为这艘船本来是要载100个人，现在载5个人，你怎么跑都没有关系。可是各位，一艘能载100个人的一艘船，假设载了500个人，这500个人只要集体的伸懒腰往左边，请问这艘船会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如果船长说所有的人向右看，这艘船就会往右边倾斜。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整个地球气候异常了？听懂我意思？为什么所谓气候异常，我们以为以前叫做温室效应，后来发现错，是整个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不冷的时候冷得要死，不热的时候给它热得要死。各位明白吗？叫整个地球的 air control disorder， 混乱了。各位，其实那是整个人类的内在的一种情绪的能量，因为本来人的情绪能量就会影响到大气的运作啦。各位亲爱的，这才是关键。如果人类没有回来寻找到关键原因，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文明将没有未来。就像我们的医学一样，好，我们台南的那位学员，为什么他能做到目前的医学的科技做不到的？因为他回来启动他的意识，从他的意识去找到到底他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负面能量的阻塞，导致他肺腺癌的产生，是他的悲伤，他的人生的一种痛苦，他生命的一种压力， 还是他内在的长久以来的负向的思维的习惯，还是在生活当中他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压力的一种痛苦。各位，他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他为什么会生病，于是他从他的意识、情绪、生活的层面去去除令他生病的原因，并且他开始去创造什么？创造快乐的笑声，创造轻松的生活，创造一种全然不同的一种生命的步调。各位，他走的是从意识着手改变身体的一个路线。好，就好像我所学的赛斯思想，各位，你们不要误会，赛斯思想不是苦行僧，不是要各位抛弃一切的物质去追求精神。各位，不是，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那请把你不要的物质赶快抛给我们。好，本人仅代表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全然的接受。各位，赛斯心法绝对没有要各位放弃物质生活，回到原始人的洞穴时代，不是。赛斯的思想主要要提到的是物质来自精神，各位仔细听，物质来自精神，整个地球是所有的生态系的万物的意识形成的一个具体化的结构，物质实相是以意念建构而成的，物质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的意识建构。好，当我们明白了物质是由意识跟精神而来，那么人类的世界就不会把意识跟精神贬低到去追求物质，不是了，而是如何让我们的心灵富足，让我们的心灵是喜悦的，同时创造物质的丰富。所以从我开始学赛斯思想的那一天，我就一直在走一条路，叫创造精神的喜悦，同时创造物质的富足，心灵与物质同时的富足。各位，这才是对的。可是身为一个心理治疗专家，一个精神科医师，我发现我们所有的人在精神层面开始空虚了，退缩了，茫然的。各位，一对夫妻不管生活过得再怎么好，各位，请问这对夫妻多久没有沟通内心的话了？这对夫妻有没有可以秉烛夜谈？这对夫妻他们能不能成为知心的朋友？而从认识的第一天到结婚的第30年，他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心灵上的知己？各位，通常不是，因为最先发生的是太太买一件衣服多少钱就不会告诉先生，先生外面有多少的一夜情就不会告诉太太了，两个人可聊的话题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聊孩子、聊房子、聊日常生活的具体事件。各位，很多夫妻到后来沟通的是你吃了没有啊，今天孩子谁要送他上学啊，那个下次那个要来修房子的人什么时候会来，麻烦你招呼一下。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所有我们沟通的主题跟话题有没有越来越表象化、具象化？有没有？有。各位，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关于心灵那一块，说实话日渐的空虚掉了。人类除了不断的去追求更多的物质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似乎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在走了。好，各位，所以我所推广的跟我们的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好，洛杉矶分会，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引导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甚至如果有机会，我们都希望各位你们去引导你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怎么样的引导？各位，开始去认识到你是谁， 开始去认识到原来推动物质的背后的力量是意识。那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识？你如何使用你意识的力量？各位，你如何使用你意识的力量？当你开始认识意识的力量，认识你内在的更大的力量，那么你的整个生命开始转弯了。各位，就像我以前在没有接触赛斯思想之前，我还是一个正常人。真的，以社会标准来讲，那时候我算是个正常人。我那时候也一度以为，我如果会开刀会开药，把人的病治好了，人就好了。各位，以前我在念医学院的时候，我一度也是这样认为，我跟很多人一样都是正常人。真的，我一度以为开刀把他的病治好了，研究基因治疗、分子医学或是药物把他的病治好了，这个人就好了。我一度真的这样以为，直到我接触赛斯思想之后，我才发现我全错了，我全错了。人的疗愈绝对不是从肉体开始，各位，人的疗愈是从心开始。我才发现这件事情，疗愈不可能由医学来达到。如果各位你们没有开始去疗愈你的心，你的病不会好。所以后来我开始变得不正常了。我后来开始认为，去疗愈一个人的心，疗愈一个人的创伤，疗愈一个人的生命的悲哀，疗愈一个人内在的痛苦跟生命的困境，我才能帮助那个人疗愈他自己。各位，我变得不正常了。后来我才写了一本书叫《不正常也是一种正常》，来为我自己寻找一个出路。好，所以我刚提到了各位心灵新生活，第一个，各位，你们的意念要转变了，物质为辅，精神意识心灵为主。你首先是一个意识的生物，心灵的生物，你其次才用肉体去 present yourself， 才去展现你自己。你主要不是一个肉体的生物，肉体的人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人生，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灵魂永生啊，各位亲爱的。于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不正常之后，好，我的人生做了一个很重大的转弯，我的人生做了一个很重大的转弯。因为我做了这个重大的转弯，我才能够在这里告诉各位，整个人类的世界，包括各位你们的存在，也必须开始转弯。因为你们现在已经从东岸开到西岸，已经快到海岸了，你再不转弯要掉到海里面去了。各位亲爱的，整个人类的文明正在一个重大的转弯点，是我们要以追求物质外在为主，转向到原来精神意识跟心灵才是主要的，而物质外在的东西是随后的一个彰显的结果。肉体的生命是短暂的，心灵的生命才是不断的累积跟成长的。好，那我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开始帮助很多人认识自己的力量。好，各位，回到赛斯思想的那句话，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这个你就是你的内在，你的心灵，你的意识，你的思想，你的感受，还有你的行动。这也是我这一辈子不断的在研究的东西。当年我研究，我没有发现到有一天全世界人类都用得上。各位，我没有发现，我最近越来越把这两者做一个连结，一个2000年的人类的命运的重要的转变点，刚好各位你遇到了，我遇到了。说实话，台语有一句话，下怀生瘤拄到啊，下巴长瘤遇到了，拄到啊，堵到了。各位，你跟我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思维，不会让你们少一块肉。各位，好，我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第一个啊，我们讲骗财骗色，好，各位，财你不一定比我多，色我也不一定比你少。对不对？我要骗你什么，你不要来骗我就好了。好，所以各位，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思想少不了你一块肉，可是它可能对你的人生 产生重大的转变。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开始转变，好不好？好，那我们可能休息十分钟，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如何开始转变，谢谢大家。